歡迎各位弟兄姊妹和朋友来到参加我们这个的讲座，登山宝训与后现代人。咁就我哋今次呢，我哋大家踏入第三讲啦，第三讲。我哋喺上一次嘅时候，喺第一讲呢，我同各位嚟到简单嚟到去睇下究竟呢个所谓后现代嘅社会係一个点样嘅社会呢。我哋知道呢都有一段历史嘅渊源。我哋特别嚟到提及到后现代人都有好几方面嘅特色。我们讲及到后现代人面对的真理的迷失，他们不承认有共通的真理。后现代人在道德方面觉得道德是完全相对的，他们自我作主，任意来到去行事。我们看到后现代人，他们很怀疑究竟价值有没有什么的标准。很多人很觉得个人的主张就来到决定的一切。后现代的社会亦都是一个消费至上的社会，一切都讲及到市场经济，究竟什么的货色是最能够吸引人呢？我们上次跟大家都提及到至少这四方面关于后现代人这个特色：真理的迷失、道德的相对、价值的真空、消费至上等等。我们来到将这个图画给个各位呢，是很想来到未曾踏入讨论登山宝训之前呢，跟大家来到去知道一下究竟今天我们居住着这个西方的社会，大概一般人他们的心态，这个潮流文化的倾向是怎样的情形。当我们有机会来到打开马太福音五至七章，特别耶稣基督所讲的登山宝训的时候呢，我们来到讨论到其中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有一个一定的处境，我们知道究竟圣经的真理怎样能够针对时代这个潮流文化来到去作出一个对话，指出现代人他们那一种的缺失的情况，以致我们能够明白到原来登山宝训这个这么重要的这个信仰的宣告呢，是有它的超时性，而且有它的合时性。我们深深地了解到耶稣基督在这处所讲的言论是适切，对今天的后现代社会来讲有它一定的适切性。因此上次我们在第一讲跟大家讲到这一方面的情形，在第二讲的时候我们跟各位讨论到就是这个灵命成长的上半部分，特别我们讲到前面论八福的前四福，我们跟大家来到去处理就是追求人生的幸福是我们每一个人共有的一个目的，是没错的。而这个时代的人，他们大家所追求的人生的幸福的途径，很多人就讲及到财富的追求、名誉的追求，希望能够名成利就、沽名钓誉。那些人以为我们能够有一个崇高的地位，于是他们努力来到去力争上游，在社会上面作出种种的这个的争战、阿谀奉承等等的做法。有很多人他们希望能够得都有一个更大的权势，于是不择手段希望能够达到他们个人的目的。很多人亦都是追求爱情、色情等等的事物，他们认为这一种这样的活动能够带来给他们人生的幸福。诸如此类，我们看到我们周遭的人士，他们大家都是寻求这些途径来到去期望能够得到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得到幸福和快乐。我们说我们基督教所讲的信息也都是强调到人生的幸福，不过我们追求幸福的途径和世人是有很大的分别。因此我们在讨论到登山宝训这个序言论八福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特别强调到灵命成长这一方面。 基督徒追求人生幸福是非常的恰当。耶稣基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因此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能够时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是我们应当活出的一个喜乐丰盛的人生。因此我们不妨来到去藉着论伯福这个序言来到自我检讨反省，究竟今天我做了基督徒这么久，在神的面前，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我是不是一个喜乐的人生？我相信这方面能够带来给我们莫大的一个挑战和一个的鼓励。前面我们讲到前四福，今天我同各位来到去踏入讨论到灵命成长的后半部分，讲到后四福。我们再一次同各位一起读一读，就是登山宝训这个论伯福这段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书第五章。我们一起读一读前面的十二节，前面的十二节，我们再一次去重温一下上面所讲的，跟着我们一起讨论到后四福。请一起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记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开动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是他们的；人若辱骂你们，捏造各样和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神赏赐是大的。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我们讲到第五福第七节，主耶稣基督这样讲，他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定得到神的怜恤。这处讲出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种什么就会收什么。一个人在这个后现代社会，他种情欲，他所收的就是情欲的败坏；他种是仇恨，他所收的就是仇恨所结的果子。相反，如果我们所种的是怜悯怜恤，我们所收的亦都是收到怜悯怜恤这个的功效。去怜恤人，怜恤那些无望的、无助的，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大家作为基督徒的群体、基督徒的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向别人表示我们的同情，乐意来到去帮助，提供支援的力量，我相信这个就是这处主耶稣所讲这个的挑战。记得大家，我们读到耶稣基督讲到一个谁是我的邻舍这个比喻的时候呢，耶稣他用好撒玛利亚人这个的例子来到他呢讲及到我们应当怎样成为别人的邻舍呢。邻舍的意思就是那一个有需要的人，我们应当施以援手，向他来到去提供怜恤、同情、资助的人士。这个很撒玛利人的例子很有意思，耶稣所讲就是有一个人，他在耶路撒冷圣城落到去耶利哥，在这个路途当中，他受到有强盗来到去抢劫他，而且伤害他的身体，将他打了一身，将他放在路旁。在这个时候，有好几个人士经过这个受伤的人的旁边， 有祭司经过，有利未人经过，但是很可惜，他们都没有来到去停下来，来到去关顾到这位受伤的朋友。后来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撒玛利亚人大家知道他们的背景和犹太人是很不同的，两个的民族的传统很有分别，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的沟通交往的，但是很奇怪，这个撒玛利亚人竟然来到去照顾这个犹太人，不单止照顾他，而且将他带到去附近一个旅店的当中，将他交给这个客店的主人，而且他说需要用多少金钱，我会第时来到去给过你。这个故事好像很简单，但是呢耶稣就问究竟哪一个人才是这个受伤的人士他的邻舍呢？当然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在这处我们看到有三种不同的人物，我们值得留意一下，从另一个角度来到 去分析他们所作的行动，这些的强度，他们的内心里面所想到的就是你的东西是我的，故此他们动手来到去抢劫这个犹太人，而且呢将他伤害，劫去他的财物，因为你的是我的。利未人和这个祭司他们的看法很不同，他们的心态就是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大家分得很清楚，划清界线，故此他们没有留下来来到去关顾这个受伤的朋友。然而这位好撒玛利亚人他的看法很不同，他觉得我的也是你的，因此他愿意来到去帮助他。我们说凡是有需要、有困难、受伤害的人士都会成为我们的邻舍，这个就是怜恤这一种的工作。生活在这个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在这个后现代的时候，我们很明白这个社会的竞争性非常之强烈的。我们见到后现代人很讲究到成功主义，而当然由于有竞争，当然有人是会很成功，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留意到的就是很多人他们在这场的竞争当中会失败，会被淘汰，甚至无他们会被欺压，受到这个制度的压抑，受到这个社会的压抑，受到别人的压抑。因此我们很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讲，教会是必须要成为一个关顾怜恤的群体，而我们很觉得这个工作我们是需要在个人水平、在整体水平来到去有所承担，给一些需要有帮助的人提供我们的帮助。没错，教会很强调到我们做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我们讲到内部的增长、辅导、教导，这些是非常之重要的事工，但是同时我们亦都要关顾到很多在我们当中失业的人士或者待业的人士，甚至无在这段时期相信都有一些太空人在我们当中生活，很多的移民他们连根拔起来到这个社会要重建家园，有一些是难民，他们由于自己的国家或者政治或者社会所产生的压迫，他们不能够继续在那处来到生活，要迁来到这个的社会，有很多贫穷的人士是等待我们来到伸出友情之手，故此给我们见到我们应当怎样来到去寻找一些适当的途径来到去给予这些人士的帮助呢？我们很明白我们不能够做很多的功夫，我们的资源有限、人力有限、财力有限，但是我们总要有所承担，从小做起，因此这方面我们说是我们值得来到考虑的。我们记得主耶稣基督在他的言论的当中 来到最后的一个的比喻的时候，记载在这个马太福音书的第25章。在那处耶稣他来到讲出一个好的例子，我很乐意跟大家来去分享这个的比喻。在那处主讲及到末后审判的情况，他用绵羊和山羊两方面的分隔来到去描写到两种的人士，他们在审判之日将要面对的那一个的挑战。在这处我们见到马太福音书的25章31节去到46节，就是描写这个最后的耶稣基督在世时期所讲的比喻，跟这个年率的即时是有密切的关系。在这处耶稣讲有一个王，而这个王在神的国度的时候，他就要来到分开两方面的人士，一方面绵羊摆放在他的右边，另一方面山羊摆放在其他左边。王于是就对右边的人这样讲，他说你们是蒙我的父所祝福的，在这个的第34节，你们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度。为什么呢？这样主耶稣跟着讲，他因为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衣服，我病了你们来到看顾我，我坐监你们来到去慰问我。这些异人他就回答这个的皇帝了，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你饿而给你吃，见到你饥渴而给你喝，什么时候见到你做客旅我们留你住，又或者赤身露体的时候给你衣服穿着，又在什么时候当你病了或者在监里面我们来去探望你呢？在这个40节，王就来到回答这么讲，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记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这个的王他来到去称赞这一班的异人，他们之所以为异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事在王的眼中看是对的，是正直的。而这一班的人士，他们就是能够来到去提供一个连率的即时，关顾到很多饿了、渴了、没有地方住、赤身露体、病了或者被监禁的人士。这里耶稣基督讲出一种普世性的关怀是很有意思的，而我们能够对这些人士提供这种这样的援助，就是对主耶稣提供这种援助了。耶稣基督和这些有需要的人、需要关顾的人来到去认同过来，而且特别来到去称赞这一班的义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会得到神的奖赏和报答。但另一方面，我们见到从这个的第41节，王又对左边的人这样讲，他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为什么呢？这样因为我饿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吃，渴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喝，作客旅的时候你们没有留我住，身体赤身你们没有给我衣服穿着，病了在监里你们没有来看顾我。于是这些人士第44节就来到回答这个王者了，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间见你饿了、渴了，或者作客旅，或者赤身露体，或者病了，或者在监里面而不去侍候你呢？ 王就要回答
呢一班人
咁样讲，喺呢个第四十五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是作在我的身上边。这一处给我们见到耶稣基督所用这个比喻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对我们这一班属乎主的人来说，我们怎样来去承担这个挑战？我们要向主来到去交账，我们是需要去承担这一种的责任，怜恤别人的责任。而这个弟兄中最小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在他的身上面，为他来到提供这种的看顾，这种的援助，我们就是将这种的援助和照顾好像来到比过我们的主一样。神有这种保世性的关怀，我们期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有主的心作为我们的心智，懂得怎样来到做一个怜恤人的人，在个人的水平，在整体的水平，我们能够提供到这种的帮助。故此一个人他能够怜恤人，耶稣基督讲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他们会得到神的怜恤。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个就是主在这处所讲及到的另一种的福分，亦都是向我们来到去指出我应当栽培这种属灵的美德，做一个懂得怜恤别人的人。我们试试看看第六种的祝福了。清心的人有福，第八节，因为他们必得见到上帝。但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见过上帝呢？这个问题好像来得很突然。我们说人凭着我们的肉眼，当然我们没法子可以见到神自己。理由很简单，原因就是神是灵，人是物，我们属物的人，我们无法只可以凭着我们的肉眼能够见到这位属灵的上帝。另一个原因我们不能够凭肉眼见到上帝，就是因为我们是被造之物，我们非常的渺小，不配，有限，有罪。而神却是创造之主，他是完全的圣洁，他是无限的真神。那些有限有罪的人无法只可以能够见到这位无限而且是圣洁的神。神的荣耀，荣耀这个字它的原意有一个意思叫做重量。神的荣耀当人见到之后，我们是会被压下来，好像保罗在这个大马色途中见到荣耀复活之主，他的眼睛瞎了，他扑在地上。故此神的荣耀实在太厉害，人这么渺小的我们，有罪有限的被造物，怎能够藉着我们的眼睛观照到这位无限伟大圣洁的真神呢？故此我们说人是无法子可以见到上帝。大家记得旧约时期的摩西，他很聪明，他很想能够见到神，于是他向上帝耶和华上帝提出这个的要求。但是神对他说，你不可以见到我，你见我你的命运就等于会死亡。人好像微尘，好像轻烟，好像薄雾，这么渺小的怎能够见到这位天地万物创造之主呢？因此呢，上帝叫摩西，你我可以来到去将你摆在磐石的罅隙当中，当我经过之后，你可以在惊鸿一瞥之间来到去看看我背后的荣耀。当然那处是一个奥秘，直至到今天都没什么人能够明白。 上帝的前面，上帝的背后是什么样子呢？我相信呢，我们有待在未来的日子你们去问上帝了。因此圣经讲，耶稣基督亲口讲，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主耶稣自己将他显明出来。因此我们见到道成肉身的宝贵就是在这里，没有人可以见到上帝的真面貌，但是只有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将上帝的本相向我们完整丰盛显示出来。正因为人无法只可以见到上帝，因此呢，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这句说话就非常之重要了。他向我们提供一个见上帝的方法，清心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见到上帝。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他一定的作为。我哋呢叫做见神。刚才我讲及到就系人冇法子凭肉眼见到神自己嘅真面貌，人只能够凭着信心嘅属灵嘅眼睛，喺佢嘅生命当中见到上帝佢嘅作为。因此我哋要分得好清楚，神嘅本相本体人不能睇得到，但是神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作为，我们就能够藉着心灵信心的眼睛可以见得到。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基督徒人生经历当中，我们见到有时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去辅助你，去成就一些你没法子、没可能、没出路可以做到的事，你梦想不到的事情，竟然上帝为你来到成就。又或者当我们来到去读经、祷告、默想、灵修的时候，藉着圣灵的感通在你的内心里面，让你能够明了到生死之道、人生的方向，能够帮助你重整你人生的路线。这个不是凭着肉眼见得到，那是凭着心灵的眼睛，神的灵打开我们的眼睛，见得到上帝的作为。因此在这处给我们很清楚看见一个的事实，耶稣基督为我们提供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叫我们能够见到神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作为。这个途径就叫做清心。清心是我们内心一种的态度，一个清洁的心、清白的心、清净的心，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我们的内心世界当中，我们懂得怎样来到去等候上帝显出祂的荣耀，介入我们人生当中，以致我们见到神的作为。好像诗人大卫曾经这样讲，我们知道大卫曾经犯过很大的罪，与拔士巴来到犯了奸淫罪，他一次过的行动犯了四条十诫当中的诫命：奸淫、杀人、贪心、偷盗。我们看到在诗篇的五十一篇，大卫他写出一首忏悔的诗篇，其中的说话值得我们提一提，很合适我们这个时候去思想清心这个的事实。大卫说，求你为我来到去做出一个清洁的心，以致我能够见到你自己，不是一个杀人、不是一个淫乱的心，是一种清洁的心智。诗人问，同样是大卫所写的诗篇十五篇，哪一个人能够登上耶和华的圣山，哪一个人能够居住在耶和华的圣殿当中来到去敬拜他呢？就是那一些守洁心清的人，唯有这些人才能够有资格到神的圣殿当中来到去朝拜上帝。
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我们见到主他曾经批评当时很多的文士法利赛人，其中一个主要的地方耶稣来到去批评他们，就因为他们太多宗教方面的繁文缛节，太多传统的禁忌，太多这些宗教色彩的法则，以致他们所说的好像大条道理，但是他们忽略了那些最重要的东西。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内心的敬虔。整个登山宝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原则，就是帮助我们了解到原来真正的宗教的意义，就是在乎内心对神所建立的这一种感通的关系，内心的敬虔。没错，今天我们虽然不是好像这些法利赛人，我们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我们没有那么多宗教传统的戒命禁忌规条等等，但是我们同样在这个后现代社会生活，我们见到如果要追求一个清心的世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后现代人太过忙碌，为世务所缠身，工作忙，家事忙，应酬忙，聚会忙，而我们很多时候会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去见上帝，去思想上帝，去等候上帝。试问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日当中工作的程序，生活的那个时间，一日的里面24个钟头，我们有多少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来到去思想祂呢？有多少的时间我们能够在祂的面前真的安静来到去反省，去默想，去冥想上帝呢？我们同别人的约会多，我们在社会上面的社交活动多，甚至在教会聚会活动都非常的多，然而我们所缺乏所忽略的，就是我们怎样能够到神的面前。我们与神的约会少，见面的机会少，既然见得少，认识就少，见面多，认识就会多了。在旧约的当中，在新约里面，我们都见到很多先贤，他们都是一班真的同主有密切沟通的人士。上帝与亚伯拉罕交谈，好像朋友的交谈一般；上帝与摩西的对话，好像一些朋友彼此对话相交一样。我们知道上帝是愿意成为我们天上的良朋，地上的挚友。启示录3:20讲得很好，主耶稣说，我在门外敲门，哪个愿意打开他内心之门，我非常的乐意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当中，在那处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二人世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一同享受这个属灵的筵席，一同互相对话，彼此契合，彼此相交。这种的经验就是我们说我们信仰的那个最重要的东西，属灵的实际，灵灵成长，直接和我们与神的沟通交往有密切的关系。怎样能够真正体会到神的实在呢？这个是需要慢慢栽培建立起来。我们记得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位的先贤，大家都读过他的作品，约伯。约伯当然他一生当中要正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义人为什么要受到这么沉重的苦难呢？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对苦难的解释，但我们知道至终他都得不到上帝对他的解释。他至终都不明白为什么他家散人亡，遭遇到这么大的这种的痛苦，自己丧失了一切，连健康都丧失。直至到末了的时候，我们见到约伯 他讲出一句的说话，我们大家都很记得。当神向他来到显示的时候，对他来到去对话的时候，他就说，我以前是风闻有上帝，现在我亲眼见到上帝。耶和华上帝并没有向约伯解释苦难的来源，他需要的不是去解释，他需要的是一个解决，他的苦难得到解决，他需要的不是理性的一个的认知，不是理性的一种的了解，他需要的是神自己。故此耶和华上帝向他显示，他讲出这句的说话，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约伯的第一章圣经记载，约伯他是行为正直，远离恶事，敬畏上帝的人，神都赞赏他。故此上帝让他来到落在这种苦难当中，在天上其实就是又说上帝和撒旦一种的谈判，上帝对约伯有足够的信心，信得过他的仆人约伯能够经得起从撒旦而来的苦难打击和伤害，结果上帝得胜。人对上帝有信心绝不困难，因为上帝是最伟大的。问题就是上帝会不会对你有信心，信不信得过你，这个就是重要的问题。因此给我们见到在这处约伯这个事例来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讲清心的人有福，他为我们提供一 个重要的途径，以致我们能够见得到上帝的真面目，就是他在我们人生当中多方面的作为，他介入我们的人生经验的当中，在不同的处境的里面、问题的里面、挫折的里面、苦难的里面，他显出他的荣耀，让我们能够见到他怎样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显彰他自己的作为。故此清心的人有福，一个无罪的心，一个清洁的良心，一个透明的内心，向神完全敞开的一个内心的世界，这种的心智，这个的人他不执着任何的事物，他只是执着就是神自己。因为如果我们执着在神以外的任何的东西，这些的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诗人在诗篇73篇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说话，差不多可以成为诗篇之冠。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天上在地上我也没有可以爱慕的。故此见到天上人间只有上帝是这位诗人所爱慕、所追求、所要执着的那一位，在他以外不再有其他的东西是值得我们一生追求爱慕要获得。然而我们问，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想见到上帝呢？可能有些兄弟姊妹朋友说，我都没什么兴趣见上帝。很多基督徒他们很多时都留有一种这样的情况，就是很少真的亲眼见到神的作为。他们喜欢听人说，他们喜欢讲论神，见到别人有这样的经历，但是自己本身缺乏有这样的经历。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落在一种枯干乏味的情况。因此很多人他们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是限于头脑上面的认知，停留在一种学问的层面、讨论的层面，但是不是进入他内心生命的里面经验的层面。很可惜，但是这个是一种很现实的情况。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喜欢在来到多伦多去游观这个大瀑布，非常之的壮观，一个的自然界的一个的景物，很多人深深受到这种的伟大的场面受到感动，令人陶醉，非常的向往。但我们说，如果被造之物这个的大瀑布都能够使人这么神往，使人觉得赞叹， 使人觉得非常之嘅感动。你话嗰位造物之主，创造呢一个大瀑布嘅上帝，如果我哋能够见到佢嘅作为，系咪更令人向往，更令人嚟到去追求，更令人嚟到去愿意去认识呢？故此我哋话见过上帝嘅人，好多佢都会觉得不必要再见其他嘅事物，甚至到到其他嘅事物都唔会感觉到有兴趣，因为上帝已经成为咗佢一生追求嘅最高嘅目标啦。而佢深深觉得，既然我已经获得呢一种人生嘅真谛，认识上帝，见到上帝，在上帝以外嘅东西对佢嚟讲已经唔再产生好大嘅兴趣啦。好似使徒保罗咁讲，我不不离世与主相遇，实在好得无比。保罗有过那种三重天的经历，是那次听到一些的声音，见到一些的事物，是人所不能用言语去传言的。保罗讲出这句说话极有意思，巴不得离世与主相遇，好得无比。但是为着教会的好处，他愿意留下来继续服侍教会，推动这个宣教的事业。因此耶稣基督在这处讲到清心的人有福，给我们一个莫大的挑战。我同样鼓励各位，你要追求这个这样的途径，去亲眼见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这样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心灵最高的满足。我们说人如果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几十年的寒暑能够见到上帝，我相信他真的不枉此生，他做人已经能够达到一个最高的目的了。我们试着看一下第七种的祝福，第九节，耶稣基督讲：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和睦至少有三方面的意思，我们可以去思想。第一方面的意思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和睦，这处当然就是指及到我们来到去传讲福音，带领别人认识上帝，接受救恩。使人和睦的人有福，我们说帮助别人去认识福音，能够与神建立这种和好的关系，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十字架的工作，我们与神同工，你们去成就这件重要的事。十字架就是象征着这个和好的使命，和好的使命，人神的和睦是一切的基础，生命的基础，教会的基础，我们能够与上帝结连，这个是第一方面的意思。第二方面，使人和睦，这个和睦就是知道人对自己的和睦了，人接纳自己。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的社会生活，我们行事为人，很多时候我们见到我们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公司里，在职场上面你扮演一个的角色，在教会你扮演另一个的角色，在家庭当中你又以另一种的角色出现。我们说这个是一个事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扮样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哪个是真正的你呢？什么是真我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对镜，我们人都对着镜子观看，是吧？我们都未必认识镜中人是谁，那个真正的你是哪一个人呢？在这处我们见到耶稣基督提及到使人和睦，特别重视到人与自己的和睦。很多人他跟自己并不和睦，他自己不得坦白，埋怨自己，对自己失望，对自己沮丧，自己的形象甚差，自己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因此在这处耶稣基督讲及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特别讲及到人要学习 接受自己，建立一个正确的真我的形象。如果人能够得到神的肯定，那的时候我们能够自我肯定就能够建立起来了。因此在这方面同样是一个挑战。使人和睦意思就是讲到生命的成长、自我的认识、奔走天路的历程，这个是我们一生追求的一个重要的一面。除了人神的和睦，除了人与自己的和睦，第三方面的意义就是人与别人的和睦。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个说到就是人际之间那种彼此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个人和教会要承担一个很重要的职事。我们实在见到今日很多的家庭破裂，在北美至少一半以上的婚姻破裂。我们同样见到今日很多的教会分裂，有大分裂，有小分裂，有不同形式的分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圣经讲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呢？让我们大家都追求这个善美的人际关系。我相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大家不会忽略的，就是怎样能够建立一个和睦的群体，使人与人之间人际的关系能够得到和谐共处呢？这个原则就是无过于好像使徒保罗所说，彼此要接纳，互相要宽恕。譬如我们或者都可以提一次的经文，记载在这个哥罗西书很有意思的一次的经文，帮助我们来到去了解这个和睦的职事，原来是我们大家都要有责任来到去承担。在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三节，在这处保罗这样说，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廉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好清楚，廉隙就是指到埋怨、不满或者反感。毫无疑问，在人际的关系当中，这些事情是时时发生的，很难避免。有时是因为意见不合，有时因为办事的方法不同，有时因为性格上面有冲突。怎样可以避免这种冲突呢？当然最好的就是这些冲突不会发生。但是如果没有法子避免的时候怎么办呢？圣经在这一处保罗先生就教导我们，这处给我们一个命令，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包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有一种容人之量，将它付诸行动，去忍受那一个使到你不满得罪你的人。饶恕就是更进一步来到将这种心里面那种愤恨苦结将它清除正尽，不要计较对方对你的伤害，对你的毁谤。说就容易，做就很艰难。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来到互相包容，互相饶恕，这样的时候埋怨、不满、仇恨就会永远流传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无论是家庭也好，教会也好，永远没有解决之日。这样有什么益处呢？完全没有益。因此在这处圣经提出这个命令，我们一定要饶恕那一个得罪你的人，理由就是因为主饶恕了我们，我们就去饶恕别人。一个不去饶恕人的基督徒，他会犯上几种的错误的。第一种错误就是他违反圣经给我们的命令，违反神的心意。哪一个敢违反神的心意呢？第二个错误就是这个人他不去饶恕人，他就自己将自己捆绑起来，成为自己心理的囚犯，终日闷闷不乐，想起那个人就生气，他恨之入骨，见到面都不打招呼，日子耐了他就会陷入低潮的当中，伤害自己的身心灵。 第三个不好处就是呢，它会破坏教会的和谐合一。教会当中多几个这些个案，教会的发展一定受到障碍。因此呢，彼得问耶稣，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呢？咁耶稣话呢，七次不够，要七十个七次。你就带本记事簿记低，这个人呢，我饶恕他一次，记低第一次，再饶恕他多次，第二次，去到四百九十次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不去饶恕他了。这个就是字面上去解释耶稣基督的吩咐。因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这样讲，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来到去饶恕你的弟兄姊妹，我的天父亦都会这样待你们。意思就是唯有那些肯去宽恕别人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宽恕，因为上帝不能够去宽恕那一个不肯去宽恕他人的人。为什么呢？这理由很简单，因为一个不肯宽恕不肯原谅别人的人，就是一个没有真正悔改归向上帝的人。我相信这个原则很明显。因此保罗讲出这句说话，我们要宽恕那些得罪你的人，以致我们能够好像主耶稣所讲，使人与人之间建立这种和睦的关系。为什么今天家庭里面这么多纠纷，这么多问题呢？因为没有饶恕，没有宽恕。为什么教会里面这么多的纷争，这么多的怨恨呢？因为没有宽恕。愿意我们接受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的挑战，我们使人和睦，不单止人与神和睦传福音，人与自己和睦灵命成长，人与别人和睦建立人际的关系，我们去作桥梁。这样的时候，我们必称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有这种属神的生命在我们这个和睦的工作上面来到去显彰出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意思。最后我们试看下第八幅，在这处主特别来到去讲及到一个重要的一点，不单止是提及到和睦的即事、怜恤的即事、清心的追求，他说为受逼迫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从和睦讲到迫害好像很奇怪，但是事实上在世界上面有很多人是很难来到去跟他们去和睦的。有时很多的尝试追求和睦的计划行动都会失败。为什么会有逼迫呢？逼迫的产生是因为两种价值的观念产生冲突，或者因为两种道德的原则彼此对立。基督徒生活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走向地狱的时代，很多时候会见到这种情况发生。耶稣基督讲到有两个受逼迫的原因，一个就是第十节他所讲的为义来到受逼迫的人有福。我们坚持原则，做神看为对的事，做上帝看为正当的事，为公平正义的缘故去做人，去处世，做人有原则，很容易受到社会的人士对你的糟质、对你的打压、对你的践踏。第二个原因就是十一节，就是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这个就是因为主的缘故，世人反对主、弃绝主、钉死他在十字架，跟从耶稣的人同样会受到被世人所反对、被世人所弃绝、被世人所迫害，甚至死亡。我们说这个是一个事实，这样的时候应当怎样回应呢？我们的回应，我们不是假装没事，不是，我们不是自怨自恨，不是，我们不是去寻求报复，亦都不是。 睇啲主耶稣基督讲，佢话人咁样去对你，辱骂你哋，逼迫你哋，捏造各样坏话去毁谤你，你就系一个有福之人，应当欢喜快乐。点解呢咁？因为天国是我们的。而你哋喺天上面嘅赏赐是大的。以前好多先贤哲人，佢哋同样系受到社会人士对佢哋嘅逼迫，对佢哋嘅残害。故此呢处讲得好清楚，为义受到逼迫，为主受到逼迫。德国一个嘅神学家叫做伯科夫潘霍华，佢讲嗰句说话好有意思。佢自己就喺纳粹党嘅手下，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好短嘅时候，佢嚟到去被杀害。佢写嗰本书就叫做《昂贵嘅恩典》，讲到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作门徒要付嘅代价。其中呢句说话就系佢话跟随耶稣基督就系一项昂贵嘅恩典。呢项系一项昂贵嘅恩典，因为我哋要去跟随，故此要昂贵，付出代价跟从基督。呢项系一项嘅恩典，因为我哋跟从嘅对象就系主耶稣基督。好有意思嘅说话。他就是一位为义为主受到迫害的人士，而跟从基督就是昂贵的恩典。我们深深地了解到，在今天很多缺乏宗教自由的地方，很多有形的逼迫临到教会，临到信徒。在宗教自由的社会，好像加拿大，我们同样见到很多无形的逼迫，很难来到防备。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色情主义、拜金主义等等等等，这些世俗潮流对基督徒的生命蚕食鲸吞。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很难来到去应付。故此今天你见到在教会的当中，爱主的人并不多，追求敬虔的人甚少，肯付代价的更少，为公平、正义、真理愿意来到去牺牲少之又少。我们期望主在各位的当中来到兴起更多这样的人，为他来到去作见证。故此那里灵命成长，在这处我们见到我们要学习做一个怜率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正义站立，做一个有原则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各位能够去做一个这样的人，主一定会厚厚的赐福给你。好，我们讲多了了，我们休息一阵，我们有大概10分钟的时间，我们休息一阵，我们回来再次。